空性的见解与修法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老祖然的走寻机了，像上海外的上百元的八栋庄当的忙我都走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了苏然的苏新纪录现场上一把接受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蒙古族走入这种各种战绝档这不能增进不绝像是你和这些档这全国就拉走了苏然的苏新纪录现场上一把接受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蒙古族走入马红班人格的斑马色动马红班人格的斑马色动马红班人格的斑马色动马红班人格的斑马色动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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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Gunga Lutu Duni Dunja Nirta Namda Rasa Chenye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na Vajir Dabje Yala Dabj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ga Chenye Chumza Rata Nang Dun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ng Lizo Jati Du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im Tham Lu Mun Siren Chau Hura Yang Lan Da Da Tsir Tuna Ji Jin Jir Ra Hu Siren Tham Lu Tham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iu Sh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r Tuna Ni Mi Shang Sun Ni Mun Chin Po Ngam Kya Pakradang Zandu Shema Do Dumba Dijie Jala Shantan Lo
我们现在开始讲法，讲法之前发菩提心，为了度化所有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问死，然后就是精进的修持，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开始讲这个讲法，那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机智的修法，这机智的修法是我们的这个四禅八定，就是机智的修法，在这个四禅八定或者是这个机智的修法的基础上，就是需要这个空心的修法，如果没有空心修法，就是没有这个声观的修法，没有声观修法，那就是只有这个机智修法的话，那就只能这个烦恼啊，只能这个临时性的可以控制，但是不能断除烦恼，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不幸啊、痛苦都是因为有烦恼，所以就是有痛苦，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如果没有烦恼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呢，就是这一生，我们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的什么机会呢？因为我们这一生啊，就是有机会来断除这个痛苦的根源，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啊， 我们以前没有过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我们如果有这样子机会的话，也是我们没有去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是从无始以来在这个轮回当中流传到今天那么长的时间，但是那么长的时间虽然过去了，那我们还是一无所有这样子的，那将来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修行的话，那我们以后也就是一无所有，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切财产，比如说房子、汽车银行里面的这个存款等等，我们认为这是属于我的这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们的，这是我们只有这个临时性的使用权，实际上我们都带不走的，非常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是只有一个临时性的这个使用权，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我们的，那样以后呢，我们没有去这个修心，为什么不去修心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没有价值的，什么是最值得我们投入的，什么是不值得我们投入的，什么是最值得我们付出的风险的什么是不太值得我们投入和风险的，这些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内心的功德啊，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啊，连外道都有的这个像神通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呢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是遇到过这样子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去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以后不修心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也就是这样子，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呢修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今生或者是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如果没有这个修心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永远是得不到的，幸福，什么叫做幸福呢？全世界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下了很多的这个定义，但是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比如说中观里面呢他怎么讲的呢？所谓的这个人世间的幸福或者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幸福呢，实际上不是幸福，实际上也不是这个快乐，但是呢把这些初大的这个痛苦暂时减少了以后，暂时离开了以后呢这个叫做痛苦，实际上就是不叫痛苦这个叫做快乐，实际上就是没有明显的痛苦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幸福或者是快乐。比如说我们不生病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健康，不生病的时候呢，这个叫健康。同样的，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太明显的痛苦的时候， 这个叫做幸福，嗯，这个也叫做这个快乐。除了这个以外，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幸福和真正的这个快乐，在中观里面呢是这样子。另外，我们的这个居士论当中呢，它这个不是这样子。居士论当中呢，它说佛也说了，嗯，居士从居士论的角度看的话，嗯，我们人世间啊有没有这个幸福呢？有幸福，嗯，这个轮回当中啊有没有快乐呢？也有快乐，嗯，这个是一种。嗯，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受，嗯，心内心的一种感受啊。很多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很多哲学家也给这个幸福，嗯，下了很多定义，但是没有一个很满意的，嗯，实际上就是佛说的是最透彻的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嗯，幸福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嗯，快乐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快乐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嗯，幸福也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嗯，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内心的感受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啊，有些人认为这个来源就是外在的一些身外之物，就是这个物质生活，有些人认为，嗯，啊，有些人认为呢，不是物质生活，嗯，这是一种这个内在的一种这个感受，它跟物质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有这样子的说法。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嗯，是跟物质生活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嗯。但是呢，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嗯，我们以前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我们的幸福就是来自于这个物质世界，来自于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钱，那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话，那我是没有理由啊不幸福的，我肯定是幸福的，我们。凡夫人的共同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的，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们呢，对这个金钱呢，嗯，不了解，嗯，我们也就是说，虽然是我们的上一世啊，上一辈子，我们肯定是做过，就很有钱的，像天人这样子的有投生过，嗯。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子，都现在我们就不能回忆了，嗯，那这一生当中呢，我们还没有当过这样子的这个很有钱的啊，这样子的，这样，所以我们对金钱呢，嗯，不了解，不是很了解，嗯，同样的，我们对这个生活也不了解，嗯，很多人很热爱生活啊，所有人都要遭受，需要热爱生活，但是生活我们也不太了解。生活如果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啊物质生活仅仅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当中要得到一个幸福的话，那也是很难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整个这个轮回啊，我们也不了解，不太了解。我们人虽然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没有离开过这个物质世界，嗯，物质生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这个轮回。但是呢，我们不了解，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这个物质生活是什么样子，嗯，它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样子，嗯，然后就这个轮回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对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嗯，所有人都觉得只要我自己如果能够努力的话，奋斗的话，那就是我肯定是会能够得到这个幸福的，我们每个人都是 充满信心。嗯，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嗯，所有人，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追求幸福。嗯，不仅是人，而且动物，包括动物都在追求幸福。但是似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经历的是什么呢？不是幸福，真正经历的就是不幸。哦，这样子，这个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现这一点了，越来越多的人是发现这个问题了。曾经呢，我们说佛说轮回是痛苦，轮回里面没有幸福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不了解，很多人不了解，觉得这个是消极，悲观，是这样的。但是今天物质的这个生活发达了以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这个发现的人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个是还是没有金钱呢，这个物质生活还是没有真正带来幸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不是是我们所想象的样子，就不能带来幸福了。那不能带来幸福的话，那现在什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个幸福啊？到底就是往哪里去找？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这个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就比如说从小学六七岁的时候，一直到这个长大工作，这个时候比如说小学学习，连小学生都有这个学校里面的学习啊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工作的压力等等等等，有我们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幸福，就是为了快乐啊，没有别的，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就是一辈子都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啊，那幸福得到了吗？快乐啊，得到了没有？这个我们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啊，就是一个所有现代人都是这样子啊。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个对这个金钱啊、物质生活就是有充满信心。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会给人类或者跟我带来幸福，这样子。但是现在物质发达了以后呢，其实不是这样子，还是不幸福的啊。这个原因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佛很早以前就说过了，我们很多人现在在学这个清幽书啊，龙树菩萨的清幽书，清幽书里面不是讲得非常清楚吗？讲得非常清楚的，然后很多人也学了这个如行论啊，如行论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不幸福呢？很简单，我们人心是贪得无厌的，所以不幸福的，比如说今天我虽然没有别墅，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公寓住，那个时候呢，我就希望有一栋我自己单独的别墅，然后总有一天我有了我就搬进去了住进去了以后呢，就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是头一两个月，或者是第一年，我觉得还是很舒适还是很幸福，很舒服的。但是呢，就过了一年两年以后啊，这个人就是痛苦也好，幸福也好，都会适应的，然后慢慢的适应了，适应了以后呢，早期的这个舒适感那个时候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慢慢没有。那个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现在住的这个别墅的感觉，跟我原来那个那公寓里面住的感觉完全是一样的了，就是，但是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我没有这个别墅，我还是要搬到以前的这个房子的话呢，这个时候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时候痛苦就产生了，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很不习惯了。那以前我住在这个公寓的时候是好好的，我觉得很不错了， 但是我现在这个搬回去的时候呢，那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离开了这个别墅的时候呢，那就是有啊、有痛苦了，嗯。但是我住在这个里面没有幸福，为什么我离开这个时候有痛苦呢？嗯，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这个贪欲心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这个贪欲啊，佛是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佛这些都是非常的了解。在我们人世间当中啊，无论是顶级的这种这个学者哲学家，他也只能了解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啊全面的了解这个人生啊生活，嗯，人世间啊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这些啊定义啊啊都是局限性的。佛是彻底的了解，佛彻底的了解，所以啊就是像佛说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人的这种贪欲是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嗯，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呢就是要尽量的就让他满足，他要想要什么，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就啊、去啊、寻找寻求这个东西，嗯，啊、比如说我心里面呢想有拥有啊、好的房子，那我就去拼命的去这个想办法买一个好的房子，然后他就希望有汽车好一点的话，那就是也就拼命的去满足他要求，这样子的话，他永远都是都是这个不会有一个满足的时候，反而呢，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不觉得，那就这是头一两个月的时候就比较感觉就幸福一点，好以后然后没有了。但是呢，不能没有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反而这个痛苦就啊很明显的。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嗯，哦，所以这个仅仅是用物质来满足它啊，用物质来让我幸福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嗯。实际上，这个幸福呢，的确是一种新的感受，哦，这个我们大家都详细去探索的话，这个我们都感觉得到的，是一种新的感受，不是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认定啊，我们的这种幸福感啊，或者是这个快乐的感觉呢，当然是一种感觉啊，感觉就是新的感受。那这个性的感受，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它来自于什么东西，嗯，来自于什么东西，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哦，这个是很有重要的，啊，那我们凡夫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幸福，我现在的幸福是来自于这个物质生活，嗯，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这个挣钱，哦，这样子。但是佛告诉我们，嗯，如果温饱问题的这个不解决的话，那当然不会幸福的，嗯，啊，肚子饿啊，没有衣服穿，那肯定是不幸福的。但是呢，啊，就有了这些基本的这些这个条件以后，那，如果自己不去控制的话，自己不懂得去这个控制的话，啊，那就是这个痛苦啊，它是永远都是啊，不可能。不可能停止，嗯，这个西方人现在已经啊，这个很清楚的知道了，就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长达五十年当中呢，就是很多西方的这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去研究、调查很多很多，就是有科学的证据，有很多这个数据显示了，这些数据呢，你们也。你多数人都知道啊，如果不太清楚的话，这个把这些数据啊都在我已经放在这个博客里了，就有一个文章叫做佛教徒的生活模式，嗯，我们就是要按照这种模式去生活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就是我是把佛的这个原则上啊，就是结合了一些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这个数据，嗯，而已。实际上当然不是我的意思啊，我不仅是我，谁也想不出一个这样子，只有佛才知道，佛才非常透彻的了解这个物质生活，嗯， 所以佛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模式，只要人这样子生活的话，人的生活既有仪式，既有意义啊，也有适当的相对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这个快乐。如果超越了这个模式的话呢，有没有意义？你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意义？有不快乐，有不幸福？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比如说啊，我们的如果我的生活对其他人或者是这个对其他众生啊带来什么幸福啊？这样子我的这个生活有意义的话，那我一个人不太幸福的话啊，不太快乐的话，那我也可以，我愿意接受啊。但是呢，这个没有我的幸福啊，我的生活啊，对任何人没有带来什么幸福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意思。如果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如果虽然是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什么幸福了，但是我自己过的一生当中，我觉得很幸福，我自己一直都很幸福的话，那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也可以的，但是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就是我这样子既没有意义又不幸福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的生命就结束了。就是追求幸福，那一直都追求幸福，但是呢经历的全都是都是这个不幸福，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有没有意义啊？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是一个所有人的这个生活都有关系的。我们的生活需不需要有意义？我们的生活啊，需不需要这个让自己这个幸福一点、快乐一点？如果需要的话，那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到那里去找？还是那种我们反复的这种传统的概念啊？我们反复的传统概念是什么呢？只要有钱我就会幸福啊，那是不是这种呢？不是啊，这个数据都有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这是佛教徒的生活模式里面都有，西方很多很多这些经济学家啊，还有这个社会学家，都是科学家，那他们调查了那么长时间以后，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西方的这个物质生活已经犯了3犯，但是呢我们的幸福感有没有这个犯了三犯呢？不但是没有三犯，而且一直都往下降。有一个文章里面说的不是很清楚了吗？他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房子比以前更大汽车比以前更高档，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物衣服比以前更丰富，中央空调更普及然后到海外去度假的时间更长，一个月一周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更短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健康但是我们不幸福，他说的，但是我们没有幸福。那怎么办呢？这些都有了，以前我们认为就是有这些东西都有的话，我们肯定会幸福的房子有了，车子有了身体健康了，工作就是不需要太长时间，有那么长的时间到海外去度假，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肯定会幸福的，这个是我们的幸福的一个标准了，我们认为这样子才会幸福的。但是他说的不幸福啊，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说的，很多这个就是有调查显示有数据的，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人到底怎么样才幸福呢？人到底怎么样才幸福？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就是很盲目的，什么也不去思维，就是这样子下去的话呢，那又不幸福，又没有什么意思，自己的生命也这个过程当中就结束了的话，这不就是很可惜吗？所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文献当中啊，佛说的是最透彻的。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说这个话， 如果我们认为我，如果我因为是佛教徒，所以去说这个话的话，那这个是荒唐的，没有道理的，那没有道理，没有什么这个实际的这个理由。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说佛说的很对的话，当然不对啊，这个是不会有人接受的。但是都不是，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科学的证据了，说的就是啊，都是这样子。嗯，还有说了他们的这些祖先啊，虽然是在物质的这个生活上呢啊，不如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但是呢，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呢啊，他们就是比这个他们的前辈啊。更痛苦更焦虑就是这样子。这个这些数据呢我今天就不需要说了，你们去看都有了。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美国一个新闻周刊的一个杂志上啊，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啊，金钱跟幸福啊到底哪个重要啊。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呢？我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概念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本身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不是金钱，有金钱就有幸福了吗？为什么还要说金钱跟幸福到底哪个重要？这个问题是有问题、有毛病的，我们会这样子认为。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大家都要想一想，我们需要幸福还是需要这个物质、财富？这个一定要就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认为啊，我们需要幸福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方法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理念上面呢，还是要就是要做一些修改。如果我们觉得幸福不幸福无所谓了，只要我有钱就这个啊可以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还是要传统的那种想法去做的话就可以。但是这个啊，有钱啊，钱是为了幸福啊，所以我们去挣钱。钱跟幸福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挰钱呢？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呢，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现在才发现了。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最保守的说法也就是2500多年。以上，那么早之前就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过一个相对的这个幸福。虽然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没有一个绝对的或者是永恒的幸福，但是呢，这个轮回当中也有这个短暂的幸福。这跟我刚才说的啊，居舍里面呢，他是不排斥，他承认有短暂的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虽然没有绝对的幸福，但是呢有相对的幸福。那就是我们要去，最好就是要去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幸福的生活。然后同时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有一个意义才对了，需要有一个意义。如果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自己过得好一点，其他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跟这个动物的生活啊，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佛教的这些思想啊，我们经常感觉得到这个佛，我们就不说像佛的空心啊、光明啊这些不说。光是这个人怎么样去生活啊，人怎么样去这个面临这些事实，光是这些方面，佛的思想的确是就跨世纪的思想。今天21世纪我们去看佛的这些思想还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新鲜呢。没有一个东西过时了，没有一个东西变成过去式了，没有。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机会学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非常荣幸的事。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我自己幸福，同时我可以让身边的很多人也幸福啊。然后不仅是这一世当中，而且我也可以有一个这个生生死死，或者就是一个长远的这种，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去做的话，我可以利益更多的人， 所以有这样子的机会是很荣幸的事，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去啊，这个珍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珍惜怎么样去珍惜呢？珍惜的方法是什么样的？还是学习跟修心，就这两个啊。学习和修心，首先我们要去学，不学的话就是不懂啊。比如说我们暂断的很短暂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存的方法，都要学那么多的东西，要学那么多的东西，那样子的话，我们要自己拥有，想办法自己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生活，还要就是我不单是我自己拥有，而且所有希望所有人也拥有这样子幸福的话，那当然要去学呀。这个方法不学的话，我们不可能知道，所以要去学，先去学，学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去修，最关键是修啊。不修的话，那理论上懂很多，理论上懂很多，但是呢啊，都是一些知识啊，理论上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它不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啊，所以要修心，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去思维一下这个。但是真正的学佛的人啊，都懂这个，真正的学佛的人懂啊，这个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幸福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懂，但是初学人还是不懂的，这个是很重要，尤其是就是现代人啊，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美国有一个教授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研究了大量的这个资料啊，就写了一个幸福的历史，这样子的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他最后结论的时候，就是说他就否定了这个幸福的存在，他就是说幸福就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幸福就是他举一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像一杯这个装基督圣血的一个什么容器一样，永远都存在于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得不到，就永远都在我们的追求当中、想象当中，实际上得不到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这方法错的话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佛教不是说不是否定这个轮回当中啊有短暂的幸福，这个我们不否定是有的，这个我们也感受得到的，相对的幸福是有的，然后就是这个不太纯洁的这个幸福是有的。什么叫做不太纯洁呢？这所有的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幸福啊，它幸福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幸福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很纯洁的幸福。然后这样子，这个我们不会否定，佛教它不会否定的，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方法错了以后呢？那就是不会有了。方法错了以后，就得不到这个幸福。真正的这个佛教徒的生活模式，这个当中讲的那样子去过生活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浪费太多太多的这个资源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这个又去承受太多的这个压力，然后呢，就是人也一生当中活得比较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幸福，最关键的呢，更重要的呢，不是我幸福的问题，就主要是我的生活就是有实际的意义，实际上的意义。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去学这个生活的模式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方法只是什么样子呢？方法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还是要懂一些道理，比如说有些问题啊，我们是有些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对他的看法，嗯，看问题的方法要改变，嗯，事实就是一个事实，也许是不能改变的啊。但是呢，这个问这个，比如说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嗯，这一个问题呢，其中一个人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没有带来痛苦。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看问题的这种方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以就是事实就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呢，要那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些想法观点啊，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修行。嗯，那修心啊，修什么心？嗯，修行我们的这些像菩提心的修法呀，菩提心的修法已经讲过了。嗯，那昨天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种这个禅定的修法啊。昨天讲的是禅定的修法，并不是空心的修法，更不是大圆满的修法、大手印的修法，根本不是。那这是一种禅定的修法。嗯，哦，但是这个修法修得再好再好也好，它是不能解决、不能彻底的解决我们的这个烦恼啊。那不能解决烦恼，就是等于就是不能解决痛苦。嗯，那需要解决烦恼和痛苦的话，那需要什么呢？那这个上面我们需要有这个空心见，空心的见解，真无是最重要。嗯，那这个空心的见解呢，我们在深圳这个地方很多年前也讲过，这个空心的修法也讲过，然后空心的这个一些理论也讲过。嗯，然后你们学的这些如心论当中也有啊，编发发心论当中也讲，就是讲这些空心。空心现在很多人也学了，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学的也有。嗯，所以我们就讲一个具体的空心的修法。嗯，这个如心论的智慧品当中虽然是有讲空心，但是呢，这个是没有讲很多的具体的修法。在藏文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是有很厚的这个两部这个经典，这里面全都是讲的是中观的修法，都是中观的修法。嗯，那个里面就不讲中观的理论呢，就讲中观的实际的修法，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他虽然是讲了那么多，这个有很厚的这个有500-600页的那么两本很厚的书，但是呢，他讲的都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很简单的修法，嗯，很简单的修法啊。那这个是在《仙光庄严论》，比如说《仙光庄严论》呢，它是五部大论当中一个最复杂的东西，嗯，那个里面的精华也只有两句话，嗯，它的真正的精华呢还不到一个偈子。嗯，它就是有两，这还不到一个偈子，一个偈子就有十句啊，十句才是一个偈子。它的这个偈子呢，可以，它的这所有的这个精华，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偈子。两个偈子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像人的大脑或者是人的心脏一样的东西，然后其他都是从这个当中啊，就是展开的，展开衍生出去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些这个修法，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对空性还是要简单的要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先讲一讲空性。嗯，那讲空性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知道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中观的二谛，这个生一谛和思疏谛，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因为如果不懂的话，那就如果不会分生一谛和思疏谛的话，那我们这当中的很多的概念呢，或者是这个观点，就是有点混乱。嗯，混乱了以后呢，我们都很多时候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简单的先说一下啊。这个慧能之光里面呢，有专门讲这个中观的二谛，是专门讲中观二谛，有一个这样子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也就简单的说一下，那生一谛是什么？摄宿谛是什么？摄宿谛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包括意识，阿赖耶识它不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对外的这种这个明显的感受，它没有明显的感受。那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眼睛看到的这个物质，然后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啊等等啊，这些外境也好啊，这看到这个外境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还要加上意，这六个在中观里面呢，这个叫做时间。我们平时说时间人啊，出时间，时间跟出时间，时间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平时说的是时间人，但是这个再说准确一点的话，实际上没有人，就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呢、啊。人就是一个抽象性的东西，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具体的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叫做时间，这叫做时间。那他看到的这个东西啊，都叫做摄宿谛。比如说眼睛看到的物质的颜色、物质的形状啊，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有包括意识所思维的这个他的对境，这些都叫做这个摄宿谛，都叫做摄宿谛。时间就是什么叫做时间呢？时间人，时间跟出时间，时间的本体是我们的，比如说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耳朵和耳朵听到的东西，就然后眼耳鼻舌身六个和他们的对境，这个是时间的本体，时间的本体是这个。然后处世间是什么呢？处世间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真无空性的智慧就没有太多了，就不像眼耳鼻舌身那么多，就有这个菩萨的境界也好，佛的境界也好，都一样的。那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叫真无空性的智慧和他所真无的空性啊，他和他的对境啊，这个叫做处世间。这叫做处世间，时间和处世间就是这样子。那时间摄宿谛是什么呢？摄宿谛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每天感受到的这个声音还有这个物质，这些叫做时间，摄宿。那摄宿后面有一个谛字，谛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不虚的意思。真实不虚，这个什么时候真实不虚呢？在我眼睛来说，比如说这个我看到的东西呢，在我的眼识当中在我的眼睛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声音，我听到时候呢，在就是根据我的眼识来说或者是我从我的耳朵，不是眼识，说错了，从我的耳识或者是耳朵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真实不虚的东西所以后面有一个谛字。但是这个真实不虚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不是，这是对我们来说它是很真实的，但是实际上不是真实。比如说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呢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梦里面见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知道这个是不真实的。但是呢，我们 正在做梦的时候呢，对我们做梦的人来说啊，这个时候当下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是非常的实在啊。比如说梦里面我梦到我亲人死了，那我会这个伤心的，同样都会伤心的，不但是伤心的，而且这个流泪的啊。醒过来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枕头都打湿了，有些时候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这个就是在我做梦的时候呢，在当下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跟我日常生活啊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梦我可以醒过来，这个生活当中我是没有办法醒过来啊。就是这个它的时间的长短的差别，在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本质上没有差别啊。我梦里面我发现，我看见我的啊这个比如说最喜欢的这个人死掉，和我现在日常生这个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真正就是遇到亲人死的这个感觉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痛苦是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说啊，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在做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非常真实。所以这个后面就有一个地字，诗书地啊，诗书地虽然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当时是很真实的。那虽然是那当时很真实的话，那怎么知道这个是不真实呢？那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现在啊看起来我昨天做梦的这些都是我啊梦里面我挣了很多钱啦，然后我很高兴呢，然后我打算这个钱怎么样分配啊，我把这个钱拿去到那里去旅游啊，我全部都策划好了。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这个不是很可笑的吗？这个我现在知道了，这都是不对的。这是我现在知道了，那就是我从我一个从梦里面醒过来的人来说啊，这样子的人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我根本没有挣到过什么钱，就是这样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叫做生意地，这是真正的意思啊。生意地地这后面也有一个地字，这个是真正的这个真实不虚的东西。刚才我们的这种梦里面的这种真实不虚呢，这是我当时就是短暂的情况下我自己感觉到真实不虚而已，实际上不是不虚，真实不虚的。现在我醒过来的这个状况真的是真实不虚的，是这样子啊。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这个空心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是复杂化了，所有东西都复杂了以后呢，就是要学很多很多的理论啊，很多就学了以后就越学越复杂，越学越复杂。但是很多东西呢就是可以简单啊，怎么样简单，空心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简单的。怎么样去简单呢？首先我们啊要知道这两件事，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个，比如说我们啊梦里面的我发现的所有东西是不对的，那我现在看起来这个梦里面我所有的是我认为是有存在的，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的都是不对的。那在我梦里面呢，我做梦的时候呢，我认为有，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世界啊，那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有我的亲人，我的亲人死了我就痛苦了，这一切都是在梦里面呢，这一切都是完全是就是像真实的东西一样存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词汇里面有一个自我中心呢啊，什么叫做自我中心的意思，你们绝大多数的人懂，如果有些个别的人不懂的话，回去要查一下这个字典怎么样解释这个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是像小孩2岁到7岁之间的这个小孩子啊，他是不去进行任何的思维，比如说他啊拥有一杯水，他的水是热的烫的， 他觉得所有的所有人的我们十个人的杯子里面的茶啊都是热的汤的，这个叫做自我中心。那因为我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啊，这种观点叫做自我中心。这个跟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利己主义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是说我自己感到感觉到的东西，我认为是的东西，我否定的也好，我肯定的也好，比如说我肯定这个水的这杯子里面的水是热的啊，我现在肯定了，然后我就是自我中心，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所有人也就是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根本不去思维啊。本来是我杯子里的这个水是热的，但是其他人的杯子里的水啊，有没有理由也是热的呢？它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我不会这样子去想，我想我这个是热的，所以都是啊，都所有的这个水都是热的啊，这样子的感觉叫做自我中心，这个是很幼稚的这种想法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都是这样子的，所有都是我们都是自我中心。词汇词典里面我们会找到2岁到7岁，但是不是我们今天都是，因为我们的刚才梦里面一样，我们把这个范围就是自我中心的范围定在2岁到7岁，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也是自我中心，我们都是自我中心。什么样的自我中心呢？因为我的世界里啊，我看到这个，比如说非常简单的道理，我看到这个花的颜色呢是黄色的，叶子是绿色的啊，然后我觉得我根本不去思维这个，我认为这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这个今天这个现代科学都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这个证据了，不是了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其他的动物的这个大脑啊，它就不能辨别出这么多的这个颜色啊，它有可能是在它眼里面是黑白的啊，或者是几种颜色。但是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物理也这样子讲，颜色不在外面，颜色就是因为通过他们的这个波的长段，然后在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加工了以后呢，我们的眼力啊就是白色呀、红色呀、黄色，实际上外面是不在的，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这个把我们的所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否定了啊。我们想想，从小到今天我们去买这个到商场里面去挑选这个衣服的颜色，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衣服是没有颜色的，这是我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个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佛早就说了，但是这个不仅是佛说了，现代科学的证据啊有这样证据，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衣服就是有这个颜色的啊，所以我要去选啊，我喜欢这种颜色，这种颜色我不喜欢啊。这个我们普遍的这种现象，这个我们普遍的现象，这个也是一个自我中心啊，因为我看到它是有颜色的，所以我认为它是有颜色的，这个也是很幼稚的，实际上是不是。但是呢，科学的所有东西都是局限性，它只能说明这个那个颜色是不存在，但是这个波长短有长短的波，它没有能不能否定，然后它的形状它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都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眼里的所有东西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但是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这个叫做自我中心啊。那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我看见它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自我中心。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证据呢？没有证据啊。如果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是一个这样子。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那我有什么这个证据呢？它的证据是我的眼睛它告诉我的，这个信息就是来自于我的眼睛。 那我的眼睛呢，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非常可靠的呢？它不是啊。刚才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它有很大的漏洞啊。本来这个物质根本是不是黄色的，但是它告诉我是黄色的，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了我们这个不是不对的。那这样子的，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我非常相信他，我相信他，他肯定是不会撒谎的，我认为他从来跟我没有撒过谎，我非常相信他。但是呢，有一天呢，我就是在有一个问题上面，他的确是骗了我，这样子的话，那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怀疑。啊，他告诉我的所有东西我都开始怀疑了。那我这个怀疑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他既然在这个上面都是跟我这样子撒谎骗我的话，那我又没有理由在其他问题上不骗我，没有理由了啊，没有理由，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啊就开始怀疑了，我眼睛真的没有，我的眼睛没有毛病啊，没有病，什么是很健康的，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一直都看到这个是有颜色的，那有颜色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没有颜色的。那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啊，那样子的话，它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啊。佛就告诉我们了，所有都是这样子。但是科学在这个里面呢，其中告诉我们一个颜色啊，其他的还没有发现，还没有科学证据。佛早就说了，这都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颜色的一种啊，一种感觉而已，感受而已。实际上是不在，实际上是在外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外面真正有没有这样子的世界是这个是你可以持怀疑态度但是再说准确一点的话呢，那真是不存在的，这个后面是不存在的，没有，我们找不到一个它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些想法都是我们回头去这个思维一下的话呢，从来都是没有一个证据。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我一直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挣扎啊，就是拼命的去挣钱呢，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实际上这个到底是不是谁知道啊，到底是不是谁知道。但是我们呢非常的盲目，我们非常迷信，在这个问题上面非常的迷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思维过，从来没有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盲目的这个情况下，我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我就是导致了很多的这些痛苦，这样子，这个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真正的这个。理由呢就是我眼睛看到而已，其他是没有什么的，那眼睛看到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漏洞的，那这个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自我中心，然后还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简单的说，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外，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颜色上面呢，我们打破了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执着啊，这个我们还是心里面呢还是不能执着，不能打破的啊。有佛也说了，也有科学的证据说我们穿的衣服是没有颜色的，但是我还是认为是有颜色的，我还是要在这个里面那个里面，我有些比如说我们呢就穿这样子的衣服，不能去穿黑色的呀，不要去穿这个蓝色的呀，我们还是要去这样子选你们虽然是没有这样的约束，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那个颜色，所以要我们卖这个衣服，那就是我们还是这样子的固执啊，我们还是这样子固执。所以明明知道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跟这个真理走，我们是要跟我们自己的感觉走的，我们不跟这个真理，也就是 也不做，也不去考虑这个真正的这个存在的东西，我们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感觉，我认为有颜色，所以就有颜色。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帮我们呢，这个科学帮我们就是就打破了很多的这些念头执着。佛说的这些都是很多很多都现在已经这样子实现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现在看过去的时候，我比如说在100公里之外，或者是100公里太远了，或者说10公里之外啊，我看到了一座山啊，我觉得我现在看的时候在那边就是有一座山，我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嗯，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看到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已经是不存在的。嗯，长远的地方不解，但是有些人觉得我们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我们看的时候也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嗯，有这种想法，但是也不是啊，这个很多人也知道，这个教科本里面已经有了的，比如说。太阳的光，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认为我现在看到现在的太阳，但是其实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啊，已经是不存在了。嗯，我现在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现在的太阳呢，我8分钟之后的太阳呢，我看不到。嗯，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太阳啊，我是这样子认为的，是不是？然后除了太阳以外，就是所有的我们。在，就是很近的这些，比如说5公里之类的东西，嗯，就是在眼前的东西，也就是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已经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有再近，哪怕是再近再近也好，都是有一个时间，不可能这个是同时的。这光是从这个地方，虽然光速是很快，但是还是要有，不能说没有一个时间，还是有一个时间。凡是有时间的话，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呢，第一刹那是不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实际上都是一些形象啊，物质的形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物质本身。嗯，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是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我现在看到这样，我现在就是去吃现在的东西呀，看现在的东西，我们认为是这样子。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嗯，但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个自我中心，我认为我现在看到，我认为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应该是现在存在的，我们都是这样子。嗯，这个首先我们要在做梦的境界跟现在的这个境界两个当中啊，让我自己去体会，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了。嗯，然后这个知道了以后呢，让我们今天的世界啊，我们同样所有人是共同的业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嗯，但是呢，如果我们下意识啊，我们比如说下意识投身到这个天界的时候呢，或者是投身到地狱的时候呢，嗯，那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人世间，过去我在上一世我住过的地方来看的话，我是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在居士论当中啊，说地狱在我们的这个地球的这个深层次多少多少多少地方有地狱的存在，实际上这个佛经里面早就说了，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一些针对一些当时啊，比如说这些都是这些，如果没有有些人是他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比较深的道理，所以给他们说地狱在什么什么地方，天堂在什么什么地方，还是有一个具体的方向的话，比较容易理解了。嗯，所以佛就是说地狱在这个地底下，实际上这佛自己也说了，这个不是这样子，他说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呢，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做梦的时候，在这个梦里面见到的一切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做梦，就是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同样的，嗯，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地狱的众生啊，跟我们一个人两个坐在一起，那对我人来说，这个就是我的人的世界啊。那个地狱众生他来说呢，这个他看到的不是我们人的世界， 他看到的是他的世界，所以也就是不一样了。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啊，地球就是这样子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宇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想法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中心发展到比较高的层次，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也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啊，就是我根本不去考虑其他的人怎么样看到，其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看到，就我自己去。感觉我感觉到的这个世界，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其实不是啊，地狱众生看到的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下意识这个到投身到地狱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就是地狱的世界，今天的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是地狱的世界。如果我们修心啊，修到八地，从先宗的修心修到八地，或者是我们修一些密法的修法，修到一定的这个层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啊，一切都是佛的贪嗔啊，八地菩萨他就看到这个一切都是清净的。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修到八地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一切这个世界一切现象啊，那个时候看到的都是清净的现象。但是这个时候，比如说八地菩萨跟我们普通人坐在一起，那我普通人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那八地菩萨他看到的呢，就是这个佛的贪嗔，然后就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世界，也是这样子。同实际上这个空间呢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空间，就在一个空间，但是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东西啊，这些看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从人性的一种这个方式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些。粒子啊，它是放射性的粒子，它就会释放出一些像这个电磁波啊之类的。同样的，我们的内心它会放射一些能量，内心放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放射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世界。那这个时候八地菩萨他看到的是他比较清净的世界，我们看到的还是不清净的世界，然后再往上修，真正这个到达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啊，在佛的境界当中呢，已经消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在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已经不存在了。佛的境界当中这些都不存在，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当中是存在的啊。那这个怎么样理解呢？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好理解？非常好理解。刚才不是我们在第一个这个自己的梦里面呢，我们已经这个回答好了啊。现在佛已经这个醒过来了，就是一个不做梦的人，他已经从睡梦中当中醒过来。对他来说，今天我们的世界啊，对他来说就是像昨天做梦的时候梦境一样，对他来说都不存在了，都是消失了。但是我们啊，就是像这个昨天我们昨晚上做梦时候的一样，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梦啊，而且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佛是醒过来了，那我们的有啊，世界存在，佛的境界当中的不存在，这个存在跟不存在的矛盾的东西啊，怎么样去这个协调这两个呢？啊？那就是要问我们自己啊，昨天梦里面的这个不存在跟今天存在跟今天我的不存在，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那就是很容易了。这个佛的境界跟这个我们普通的这境界也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呢，彻底的消失了，这些都是消失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的最后的结论，这些都是一个推理的方法啊。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另外一种推理的方法，不是我们平时在中观里面讲的那种方法。那通过这种方法，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它的结论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啊，就是昨天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这两个呢，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成佛之后，在佛的世界里面呢，这些世界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消失了，就不存在的这个境界 跟我从梦里面醒过来，今天我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昨天看到的一切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跟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啊。那那样子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那结论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创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除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以后以外是没有的啊。我们的内心收到了这个收到一些变化的时候呢，随着内心的变化，外面的世界就会有这个变化的。我们比如说造业造得很严重，堕地狱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是看到地狱的世界。然后我们再修心呢，就是到了八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因为心清净了，心清净的时候呢，这世界也就是变成了这样子的清净的世界。然后最后在佛的境界当中呢，所有东西消失了以后呢，我彻底的从梦里面醒过来一样，这个时候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心创造的一个幻觉。我们的世界观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还是在3岁到7岁小孩的这个观点，自我中心很幼稚的观点，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外境就是有变化，所以我们的世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就是你们绝大多数的人就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叫做《黑客帝国》《骇客任务》啊，就是那个里面讲的，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他这个导演是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一个人，他这个拍的电影，他是要说明这个问题的。他这里面的就是周围的所有的一切啊，就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啊，这个程序受到破坏了以后呢，都不存在了。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就是活在一个虚幻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一个电脑的程序的世界里面。这个程序是谁变的呢？就是我们的心变的啊。但是我要去破坏它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设计的比较好，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我们梦里面也是这样，但是它比较容易受破坏啊。电脑的程序我们也可以设计，但是它也就比较容易破坏啊。那我们这个设计的比较这个精确啊，这个所以就是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它也有漏洞哦。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一些像这个科学和佛学的病毒进去了以后呢，立即就发现它的漏洞啊，这样子的。这个很重要啊，这是一个这个推理的方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我今天的都是幻想了啊，都是幻想。那幻想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思。如果存在的话，这个怎么叫做幻想呢？存在就不叫幻想了。我看到的是这个不存在的啊，这个最后要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傲慢，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自我中心的观点啊。我们所有凡夫，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我们的观点就是自我中心，还是在小孩2、3岁到7岁之间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观点啊。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成熟了啊，3岁到7岁的小孩才是自我中心，我们才不是自我中心。实际上我们还在自我中心啊，就是但是我们是自我中心，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啊。看有了佛的这个教育以后，我们接受了佛的教育以后呢，彻底的明白了，我还是3岁到7岁之间。我的这个观点一点也没有成长啊，就是这样子，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理论，这次我们呢就是不用以前的这种理论，这也是一种佛经里面说的理论。这样子通过这种方法去讲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理论，这 答案我自己找到了，我昨天梦里面看到的是非常真实的呀，这个跟我今天干的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什么差别，我根本差别分不出来什么差别，就是我现实生活这个啊是很实在的，我没有我至少我到现在没有从这个当中醒过来，但是梦里面是我醒过来的，就这个差别啊，其他的没有在。如果现实生活也就是有一天从梦里面醒过来一样，如果有一天是可以醒过来的话，那什么差别呢？那什么差别都没有啊。这是啊，然后这个梦境当中的有跟现实生活的无，哦，这两个你们认为啊谁说的对？我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会说，虽然是在做梦的时候啊，当下是非常这个实在的，但是呢啊，我们还是会说。啊，这个是幻觉，这个是不对的。今天我看到的是对的，我们会这样子说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会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梦里面呢，啊，那我们就是因为睡着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啊。这个梦的解释啊，现在有很多梦的解释，西方也在研究这个，但是没有说出什么真正的这个结果。在密法里面讲的非常透彻的啊，那就是因为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它是产生的啊，它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我说梦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对的。那这个如果真的是一个理由的话，那我们自己已经把我们的观点否定了。那我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这个是不是一种因缘的情况下产生的，还是根本不需要因缘的东西呢？当然是有一个因缘的情况下，它因缘聚合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啊。那因缘这个成熟的情况下诞生的话啊，那就是跟梦一样了，这就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样子观想的话，观察的话，我们呢？也对空心有一定的帮助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科学，我们很多都是不但是跟我们的观点是不矛盾，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有必要佛教徒啊有必要就去了解或者是学，尤其是这个自然科学。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21世纪的佛教徒啊。21世纪的佛教徒，什么叫做21世纪的佛教徒呢？又有科学的这个知识啊，然后有现代的思想，又有佛教的这个知识啊，这两个完全能够统一起来的，这种人叫做21世纪的佛教徒。我们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这些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这些科学的发现，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反驳是不可能的。这个科学也有一些这个，有些时候还是有像牛顿的当时的这些一些定律一样会有错误的，错误就是归错误，但是它的真实的东西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否定了，这个也不能去否定。那我们就是很客观的去，很实在，很公正的去这个观，那这个去开放的态度去接受的，接受了对我们有帮助啊，这个就是对我们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颜色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佛教的理论去讲的话，还是可以讲的，但是需要一大堆的这个理论啊。这种理论有些人会接受的，有些人也会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的要看他，如果他的这个思维能力比较好的话，他觉得这个是有道理，他会接受。如果他自己的思维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他觉得这个不可能了啊。但是科学就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所有人都是相信这个真正的科学，科学也有这个漏洞的，科学家自己也会这个承认的，这个历史上科学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证据。但是真实的这一部分呢，准确的这一部分是对我们非常有利，对我们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利。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深深的 知道我们的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观念是错误的啊。这样以后呢，佛也就是告诉我们是错误的啊。这个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修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断除啊，要断除。那我们需要有科学，就是告诉你这个理由啊，其他的没有什么了。那我们佛教就不一样了，我知道了这个理由原因或者这个观点我有了以后呢，那我要去修啊。那我修了以后就是修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我挑战我自己啊，就是与我自己斗争。斗争什么呢？就是跟我的这个贪嗔痴斗争啊！我要把贪嗔痴消灭啊！就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呢。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但是我们这个空性的具体的修法还没有讲。今天我们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空性的理论，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这样子的方法去先了解一下空性，然后我们明天再教这个空性的具体的修法。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者能本事金格南极王龙者八这边左邻左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巴马舍勒哄我们阿哄班子人格勒巴马舍勒哄我们阿哄班子人格勒巴马舍勒哄